这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五课讲课。在许多文化中都有一句常见的成语，读那墙上的字， read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这句话常常用来暗示有一个关于即将来临的灾难或不幸的信息需要被解读。我敢说无数的人曾经用过这句话，却不知道它的由来。我自己曾经也就是如此。然而随着我持续研读圣经，我越来越珍惜的一件事，就是我不必再为那些令人害怕或者是难以理解的信息的含义而感到困惑或惧怕。我可以读来自上帝的话语，靠着他的恩典，我可以向他祈求理解，他就赐给我。说实话，每一次我祈求他帮助我理解他的话语，他都应允。他渴望我们明白他的话语，因为理解他就是真正的认识他，而认识他就能爱他。在但以理书第五到第六章中，有一个美好的真理能够引导我们去爱他，那就是上帝信实的旨意透过我们的处境而推进。第五章一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场景的描述，要为接下来令人困惑的事件做一个铺陈。这就是我们第一部分要探讨的，但以理书第五章，上帝的信息被传递。其次是第二部分，但以理书第六章，上帝的见证被传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伯沙撒王，第二节提到他的父亲是尼布甲尼撒，但伯沙撒并不是在尼布甲尼撒之后立即继位的。这里所说的父亲是古代常用来指前任的通用词。你可以查看被掳与归回书本里的时间表，了解王位继承的情况。从尼布甲尼撒之后到现在已经有四位统治者。第五章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很可能是伯沙撒的父亲纳伯尼德斯已出兵去与马代波斯军队作战，而且被俘虏了。此时的巴比伦已经被波斯军队包围，他们想趁虚而入攻占这座城。然而这座城的防御非常坚固，外墙长达17英里，高90英尺，厚22英尺，还有高于城墙100英尺的瞭望台。因此伯沙撒王觉得这时可以举办一场充满美酒和美女并炫耀战利品的宴会，而这一切似乎更增长了他的傲气。也许他对那巨大的城墙以及城里可以维持约20年的物资充满了信心。然而这场宴会对于包围城池的敌军来说就像当头一棒，而他在宴会中炫耀的使用当年从耶路撒冷圣殿掳掠来的金杯，更是严重的冒犯了上帝。于是在宴饮美女和炫耀之中，某个东西出现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在一场充满喧闹、笑声、饮酒、庆祝和自满的盛大宴会中，接着发生了第五节所说的，忽然有人手的指头出现，在昏暗的墙上写字。随着王的脸色和身体姿态的改变，宴会厅的气氛也随之改变。王站在那里观看，惊恐万分，脸色惨白，双腿发软。很快的，王下令召来行法术的和观照的，要他们解读墙上的文字。一则来自上帝的信息正在被传递出来，让所有目睹这一切的人都困惑不已。尤其是伯沙撒王，他提出重赏，凡能解读这则信息的人将可以穿上代表王权的紫袍，戴上价值连城的金项链，并能登上全国第三高位。这丰厚的奖赏正是写明了伯沙撒内心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不幸的是，伯沙撒所依赖资讯的那些哲士没有一个能真正的帮助他，所以他的困惑无法解决，他的处境甚至更加恶化。 王的宾客茫然失措，他自己的恐惧也随之加深。王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建议王传召某个人进宫。第十节告诉我们，这时王后因听见宴会中的骚动，便进入了宴会厅。这里的王后并不一定是王的妻子，她很可能是伯沙撒的母亲或祖母。她似乎对但以理有所认识，也知道她和尼布甲尼撒之间的历史，因此她鼓励王说，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他知道但以理拥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与洞察力，因此建议伯沙撒召见但以理，请他解读那墙上的文字。但以理奉召而来，被带到王面前。第十四节，王的问话似乎要确认但以理的身份是贝鲁之犹大人。但这句话相当讽刺，因为伯沙撒在这场宴会上所嘲弄的上帝，正是但以理所来自的国家的上帝。至少这个场景相当耐人寻味。然而，诚实地说，我们是否也曾经因为自己的处境而藐视上帝，最后却发现自己迫切地需要上帝的智慧呢？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回应呢？我们是否能回想过去的处境，在其中看到上帝信实的手，还是我们会顽固不肯转向上帝呢？我知道我自己两种回应都曾经有过，但我盼望借着看见上帝在我经历的各种处境中成就他美善的旨意，能够使我的信心增长，进一步的认识上帝的本质和他的良善，并加深我对他的信靠。伯沙撒王向但以理承诺，只要他能读出并解读墙上的信息，就能得到极大的奖赏。此时我们还无法完全明白上帝借着对但以理的呼召要成就什么目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位不敬畏上帝的王如今有求于这位近前的犹大人。第十七节以及之后的经文让我们终于得以看见这个神秘信息的内容，事实上是宣告审判。但以理首先告诉王，王自己可以留下奖赏。这番话进一步证明了但以理的解释是真实的，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接着但以理先简短地回顾历史，总结了上帝如何对待尼布甲尼撒，以及那位君王当时所学到的，就是上帝是至高的掌权者，他真正的统治列国，唯有他能立王也能废王。这个关于上帝令人谦卑的真理，对于掌权者如此，对于不在权位上的人也是如此。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也许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当我们处在一个不信神、恶劣、贪婪或者是操控人的领导之下，我们该如何与这个关于上帝的真理调和呢？无论这情况是发生在国家、工作场所或社区里，上帝掌管所有的掌权者，这个信念如何影响你对领导者的回应呢？你希望他如何影响你的回应呢？因为事实上，这样的信念能激励我们，用以前从所未有的方式为我们的领导者祷告。它能使我们在混乱中有平安，因为没有人能在上帝的允许之外多掌权一天。这样的信念能帮助我们信靠上帝那隐藏的手，就算我们看不见，并不代表它不存在。那么我们当中有谁会想透过恶劣的领导来学习这些功课呢？当然不会。然而我们可以感到安慰的是，恶劣的领导并不能够为所欲为，他们仍然受到上帝的限制，也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上帝使用很多种方式，透过我们的处境来推进他信实的旨意，而这只是其中的一种。于是但以理继续提醒王，尼布甲尼撒因为不承认上帝的能力和权柄，最终被夺去了王权和理智，像野兽一样的在旷野生活。 到了第22节，他给了伯沙撒王重重的一击。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嫔妃用这器皿饮酒，你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上帝。伯沙撒王知道这段历史，但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所以宴会一开始，他就自高自大，亵渎上帝，借着任意使用圣殿的金杯饮酒来嘲弄独一的真神上帝。于是上帝透过但以理传递信息给伯沙撒。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在第26到28节，上帝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分裂归于米底亚人和波斯人。天平在当时是一种用来衡量物品与付款的常用工具，以确保所付的款项是正确的。如果付款没有达到标准，就叫做亏欠或过轻。而伯沙撒的生命和品格被上帝视为亏欠，没达到目标，不符合标准。因为这位王和他所治理的王国在属灵上和道德上都败坏了，所以上帝宣布他的审判。那么问题来了，伯沙撒王有可能达标吗？他能达到标准吗？不能，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因为根据唯一有权柄设立标准的圣洁上帝，他的标准是要达到完美无瑕。你达标了吗？我很确定我从来没有达标，一天也没有。这也就是为什么信很重要。信就是相信那位独一的真神，不仅要相信他存在，还要信靠他，并且将这信心化为行动。所谓的行动包含信任和委身。信是要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付了罪的代价，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信是信任这位耶稣能拯救我，这是得救的信。我们无法靠自己的道德或好行为来拯救自己，我们必须委身，主动地选择要悔改并跟随他。我们不可能做到完美，我们无法达标，但我们决心跟随他。然而伯沙撒王对这样的信毫无兴趣。我不知道伯沙撒是不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企图避免太丢脸，他不管但以理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赏赐，仍然下令叫人给他穿上紫袍，戴上金项链，并任命他为第三高位的掌权者。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就在那一夜，这位巴比伦王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取得了政权。当我们拉远视角来看整个第五章时，我们可以看见，无论谁掌权，上帝的美善旨意都在往前进。上帝的主权意味着他在各样的处境中推进他的计划，无论看起来可能还是不可能，他所说的他必成就。即便在外邦人对上帝的大不敬中，即便在那些所谓的哲士的困惑不解当中，上帝的信息仍然被传递出来，他的话语发出，没有什么能阻挡上帝。他的话语不但传递出来，而且实现了，他的话绝不落空。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属灵原则，上帝的话语必不落空。上帝的话语必不落空。上帝的话语不落空，永远不会落空。他已经将他的信息赐给我们，那就是圣经。这不是写在墙上的神秘文字，这是他给我们爱的书信，揭示了他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展开的救赎计划。这是他绝不会落空的应许的信息，即使眼前的局势看起来很恶劣，即使处境显得混乱、不公、痛苦，或是你被一波又一波的生活浪潮冲击而感到喘不过气来，要拼尽全力才能勉强让头维持在水面上。 上帝的话语依旧坚立不移。无论人生中有多少风暴和波涛，上帝的话语永远长存。当我们彷徨不定时，他的话语依旧可靠。我们的生命虽然短暂，他的话语是永恒的。在我们绝望时，他带给我们盼望；当我们放弃时，他仍然坚立不移。那么上帝话语中的什么信息是你今天需要依靠的呢？哪一个应许是你不仅需要听见，而且要相信并活出来的呢？相信上帝的话语必不落空这个真理，如何影响你对上帝话语的阅读、研习以及应用呢？他的话语是真实的，在但以理的时代是真实的，在今天依然如此。上一段结束时，伯沙撒死去，现在由大利乌接掌王位，但是但以理并没有被遗忘。很显然，大利乌看出但以理具备知识、才能和洞察力，所以重用他，使他成为直接在王之下掌权的三位大臣之一，甚至因为但以理的品格和职业操守远胜于其他的人，大利乌打算让他治理通国。由此可以看到，但以理的为人处事，无论是接受命令、发出命令，还是与人互动，他都处理得非常得当。经文描述他有美好的灵性，超乎其他人。我猜想他非常睿智，有分辨力，谦卑，善于沟通，与人有良好的合作，可能也善于建立关系和解决问题，为人可靠，具备批判性思考，懂得倾听，善于提问，诚实，有条理。这份清单可以一直罗列下去，因为担任如此高位的政治领袖，需要具备许许多多的技能和特质。重点是，但以理早已经被预备好了，他不是一夜之间突然成为这样的领袖。但以理是独一真神的跟随者，他的信仰贯穿在他生活的各个层面。当时的但以理大约80岁，他已经有很多的人生阅历，上帝一直在养育、栽培、扩张但以理，他已经被预备好来面对现在这样的处境，这让他脱颖而出。由于但以理似乎最受王的青睐，导致他成为众矢之的。其他的总长和总督企图挑他的毛病，他们想办法挖掘他的过失，却一无所获，就再一次的见证了但以理的品格。如今我们常常以非常严苛的标准来审查领导者，当他们的观点和我们不同时，我们就理所当然地去挑他们的毛病，或找出他们品格上的缺陷，甚至不惜扭曲事实。想想看，一位位高权重几十年的人，竟然让人找不到任何把柄。这里我要澄清一下，圣经并不是说但以理是一个完美的人，然而他的人生中没有任何需要隐藏、怕人知道的事。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而正直的品格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不会凭空出现，他是培养出来的。上帝一直在预备但以理。这些人既然找不到任何把柄，就在第五节决定要使用诡计，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利用大利乌王自我和骄傲的心态。他们对王说，在接下来的30天内，除了王之外，任何人都不应该接受敬拜赞美，请王颁布这道禁令。这些人非常狡猾，因为波斯王所颁布的法令是无法撤销、不能更改的。当时认为书面颁布的法令就如同王传递众神的旨意，因此不能更改。于是禁令写好，盖上玉玺发布了。那些人也准备好要在但以理向他所信的独一真神敬拜祈求的时候动手抓住他。果然他们得逞了，因为第十节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就到自己家里， 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没有改变他的日常习惯，更重要的是，但以理没有改变他对上帝的敬拜。我们接着来看第十四节，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王为了这件事非常苦恼，他知道但以理是一位出色的领袖，而这个诡计显明了其他的大臣无所不用其极地想除掉但以理。那些人提醒王不可更改禁令，王只好根据禁令来处置但以理。第十六节，在执行前，他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上帝，他必救你。虽然圣经并没有记录但以理这时是否说了什么，他仍然是上帝的见证，一个已经被预备好的见证。他知道那道禁令，但禁令并没有改变他对上帝的忠诚。虽然他知道他的做法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他没有试图隐藏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在但以理的身上，我们不但看到了一个被预备好的见证，从第17到23节，我们也看到了忠诚的见证。我们来读第17到18节，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你肯定经历过无法入睡的夜晚，翻来覆去，脑海中不断地涌现各种思绪，焦虑、不安、内疚，一遍一遍地重播着白天发生过的场景。这位王非常看重但以理和他的专业表现，而自己刚刚却判了但以理被丢进狮子坑的死刑。现在想象一下但以理的处境，被关在狮子坑里。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人经历过像那样的夜晚。虽然全能的上帝整夜保护着但以理，但是他是否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而能安然入睡呢？他是怎么度过那个夜晚的呢？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我的孩子还是婴儿的时候，如果他们和我同睡在一个房间，我就好像待在新生儿的狮子坑一样的紧张，每个呼吸都小心翼翼。我躺在床上几乎不敢动，生怕动出了一点声音吵醒了他们。你能想象一整夜待在狮子坑里吗？小心地呼吸着，哪怕哪一个呼吸就是自己最后的一口气。你觉得但以理在那个难以入眠的夜晚是否曾经想过，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祷告呢？但以理对上帝的忠诚使他明明知道后果如何，却仍然选择敬拜上帝。我不知道我在那种处境下会怎么做，也许我不会敬拜那位王，但我可能会悄悄地敬拜上帝，拉上窗帘，确保没有人知道。但以理却不是这样，他活出真实的信仰，成为忠诚的见证。但以理不仅坚定委身，他还积极地选择跟随上帝，就像没有任何情况能动摇他一样。这就好比婚礼中的结婚誓言，你不仅是嘴上说说，而是要透过实际的生活来证实你的誓言，要从你如何的委身爱你的配偶，支持他，服侍他。你的选择、行动和态度都反映出你的内心。当然，我们无论对上帝还是对配偶都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是我们不必是完美才能成为上帝忠诚的见证。让我们回到经文，天一亮，大流士急忙跑去查看但以理的状况。他在大石头后面发出了像是绝望的呼喊。他不是问你还活着吗？他问的是但以理的上帝是否能拯救他。出乎他的意料，但以理回应了。请看第23节，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 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上帝。他信靠上帝，这就是忠诚。但以理忠诚地信靠上帝。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我们无法掌控所有的处境，情况可能瞬息万变，也可能多年如一，但我们能做的就是信靠上帝，因为上帝信实的旨意透过我们的处境而推进。这个真理是多么清楚地在这里展现出来，成为众人眼前的见证。这让我们看到，上帝传递的不仅仅是一个被预备好的见证，一个忠诚的见证，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见证。接下来的叙述有点残酷，但所发生的情况是，王下令将那些陷害但以理、控告他叛国的奸臣们，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一同扔进狮子坑中。大力乌王急切地要为这件事伸张正义，但为什么连妻子和孩子都一同遭殃呢？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法律制度下，往往一个人被判有罪，整个家庭都会一同被牵连。尽管狮子整晚都没有伤害但以理，但那些人一被扔进去，狮子就立刻扑上来撕咬他们。这也进一步的证明了上帝对但以理的奇妙拯救，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上帝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并使他的子民得益处。这个信实的旨意会持续的推进，即使是面对一群饥饿的狮子也不例外。但以理平安度过，而控告他的人却立即被吞吃，这在逻辑上无法解释。他们死在原本他们设计要害死但以理的狮子坑里。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反讽或是恶有恶报，但这是上帝亲自的作为。那么这一切对大力乌王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让我们来看第25节和之后的经文。那时大流士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上帝，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真是不可思议，但以理对王的影响如此之大，这影响扩散到了整个王国，甚至全世界。而这一切都始于但以理对独一真神的信心。当我们相信圣经对于信的教导时，我们的生活态度就会产生改变，因为对主耶稣基督的真实信心是能够改变生命的。也许你是一个经历过剧烈改变的人，人生有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也许你不曾有过轰轰烈烈、立即而且明显的生命改变，你可能就像但以理一样，上帝透过你对他的信，一步一步地使你成长，预备你，改变你，让你开始在过去未曾看见的地方，看见了他良善的旨意。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安置在不同的影响圈子里，虽然未必是在一个有权力的显眼位置，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影响范围。人们不见得会在你身上看到180度的大转变，但想想，如果他们在你生命中找不到任何的败坏或不诚实，那将会是怎么样的见证啊？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我们不相信圣经对于信的教导时，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其实是在根本无法找到的地方，想寻找、想抓住生命的意义和逻辑。因为上帝创造了万物，没有他，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人生就会成为支离破碎，感觉挣扎永无止息，毫无盼望。但好消息是，我们不需要活在那样的状态里。 无论我们是否拥有得救的信心，生活都会继续下去，困难仍然会发生，有时候是短暂的，有的时候是非常的漫长。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宁愿在面对这一切时，拥有那唯独上帝能赐下的稳妥平安，因为知道上帝美善且信实的旨意必定成就而带来的真实盼望。而且我宁愿依靠他，而不是我自己，因为我总是让自己失望。但上帝绝对不会，上帝必不辜负他的子民。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属灵原则，上帝必不辜负他的子民。上帝必不辜负他的子民。自创世以来，上帝从未让他的子民失望，今后也不会。在你生命中的哪个领域，你渴望看到上帝的作为呢？请闭上你的眼睛，假设你能选择一个情况，可以让你在其中看到上帝信实的旨意向前推进，一个让你见证上帝的话语必不落空的情况，那会是个什么情况呢？请你继续闭着眼睛想想，是什么让你觉得你不可能看见呢？上帝的话语必不落空，上帝必不辜负他的子民。让我们相信他的话语，并活出那样的信。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都能看见他信实的旨意向前推进。那么，是什么拦阻了你相信上帝的话语呢？你可以试试这样的祷告：上帝啊，请你帮助我相信你的话语必不落空，相信你必不辜负你的子民，让我们成为不会对墙上的字感到惊恐的人。相反的，我们要成为读他的话语，祈求理解，并因此更加爱他的人。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